皮豹慌慌张张逃到了秦国，他来拜见百里奚，见了百里丞相，他当即哭拜在地，说起了他父亲被害的经过，请求百里丞相帮助他，他要替父报仇。百里奚十分同情公子皮豹，公子快快请起。嗨，没想到啊，你父亲会是这个结果。当时啊，我们就不想叫他回去，但是不回去也不行，他是受国主之命前来聘秦，不好不让他回去。他还惦记着他的好友晋国的那位栋梁之臣李克，现在这些人都被害了，公子你此来有什么打算啊？皮豹跪在百里奚的跟前，恳请百里奚丞相在秦王的面前美言几句，就请秦国出兵帮助我晋国除掉暴君惠公，杀了他身边这两个奸臣，给晋国老臣报仇雪恨，不然的话长此以往我晋国休矣。百里奚听完了这番话，他心里也很难过，安慰了皮豹一番，叫他住在家里，这两天穆公国事多忙，等他有了时间，我一定在大王的跟前进言。有一天上早朝，穆公就问他，百里丞相，晋国的使臣披生父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叫晋国的两个大臣来秦国，怎么一直没信儿啊？百里奚长叹了一声，唉，一言难尽呐。晋国的栋梁之臣李克披生父全叫惠公杀了。听到这儿，穆公大吃一惊，这么说晋国的老臣全都遇害了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太可惜了。穆公越想越生气，惠公他想干什么呢？咱们把他接回来，他就这么理事吗？这家伙的所作所为也太可恶了，对咱们是赖账不还。你对我们赖账不还还行，你对你手下的大臣好一点啊，把这些忠良全都害了，晋国不就完了吗？百里奚说，大王千岁，您说对了，我看晋国主惠公是太狂妄了，他是为所欲为，狂妄到了极点，我看他不仅治理不好晋国，还是列国的大患。穆公一听，百里丞相说的有理，难道咱们就这样看着他横行霸道吗？当初我接他回晋国，我就问过你们，应该给晋国立个什么样的国君，你们说先立个次一点的吧，真应该把公子重耳接回来治理晋国，那是一个仁厚君子，但是他本人不愿意回来，当时我听了你们的话，就立了一个坏一点的，可是没想到啊，这家伙这么歹毒，我要举兵伐晋，我直接带着人马去平了晋国，我废了他，废了惠公之后再接重耳。百里奚点点头，您想的挺好， 不过以微臣之见，应该是先礼后兵。现在晋国欠咱们的，他答应给咱五城，结果连一块城砖都没给，出尔反尔。咱们应该派一个大臣去跟晋国借点东西。去年咱们秦国收成不好，粮食欠缺，咱们先去跟他借点粮，以此为口实。他要借给咱，咱就来个缓兵之计，先不打他。他要是不借粮，咱们就举兵伐晋。穆公一听，这主意不错，那派谁为使臣呢？有自冒奋勇的，冷智大夫出班了，他要求去一趟，因为上次冷智做过使臣，他去过晋国。穆公同意了，在冷智动身之前，穆公嘱咐了他几句：咱们这次对晋国的态度是先礼后兵，先试探一下晋国。他真要把粮食借给咱们了，说明他有悔改之意。只要是他给咱秦国面子，你就跟他客气，人敬一尺，我敬一丈，人敬一丈，我敬天上。虽然是找晋国借粮，也不能苟苟切切的，不能去乞讨晋国，不能忘了秦国的国格。冷之笑了，大王您只管放心，微臣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常言说得好，遇上文王讲八卦，遇上桀纣动刀兵。晋国要是跟我客气，我就跟他客气，跟他借粮，咱也理直气壮，因为他欠咱秦国的。冷智收拾了一下，带着十几个随从就到晋国来了。有人报告了惠公，晋惠公不由得一愣，他不是刚回秦国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他立刻派人把西瑞找来了，告诉他冷智来了。先生，你说他干嘛来了？西瑞也在合计，是啊，他干什么来了呢？大王，您能猜出来他此行的目的吗？惠公说，是不是又跟咱们要五城来了？秦国大将公孙支等了好多日子，也没把五城要回去。这回冷智来，又是要地盘吧？西瑞撇着嘴，摇了摇头。他既然来了，咱就该怎么接待还怎么接待。他有来言，我有去语。有些话您不好意思说，由微臣我来讲。惠公放心了，那好吧，先派几个人去迎接这位冷智先生。派了几个大臣来接冷智，冷智挺高兴啊，哎呀，惠公真挺热情，特意派人来接我。几位大臣很客气的把冷智先生接到了驿馆。第二天早朝拜见惠公，惠公也挺客气，当即赐座。冷智挺高兴，看来惠公挺注重礼节，不像外边传说的那样，看起来传言和事实总是有些差别。冷智谢座，惠公问他，先生远路风尘到我们这儿来有何贵干呢？ 冷至回禀：我奉我家大王之命来到贵国，现在我们秦国有点困难，我们遭了点灾荒，粮食减产很多，去年的收成不好，粮食有些欠缺，大王派我到贵国来借粮。
哦，
惠公点点头。秦王说没说他想借多少粮食？我家大王说向贵国斩借10万担。这句话把惠公吓一跳。好家伙，借这么多，10升为一斗，10斗为一担。惠公心想，秦王真够黑的，是狮子大张口，一张嘴就借10万担。晋国有没有粮？有，有也不能借，但是自己作为一国之主，也不能一口回绝。他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奚瑞，奚瑞明白了，他笑呵呵的往前走了2步，站在冷之大夫的跟前。冷先生，你是奉王命到我国来借粮啊？他只说了一句话，然后就开怀大笑，把冷之笑愣了。奚瑞先生，你乐什么？我乐你们秦王鬼点子不少啊，他不是派你来借粮。愣是觉得奇怪，我家大王不派我来借粮，那我干嘛来了？他是叫你来讨城，以借粮为名，实际上是来要我们河外50城。我们不是欠了你们秦国一点账吗？你们压根儿就没忘，又想起这茬来了。大概你每次来讨城，有些话也不好出口了，所以才以借粮为名。我看呐，你们不是来借粮，这是讹诈。冷智听到这也火了，他想起了临行之时穆公对他的嘱咐，不能有辱国格。腾楞的一下子，冷智站起来了，他走到奚瑞的面前。我说，奚瑞先生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明明是来借粮，你却说我来讨城，这说明你们晋国理亏，你心里有鬼。既然话说到这儿，今天粮食我要借50城，你们也得还。当时就僵住了，惠公也傻了。这时晋国满朝文武都看着奚瑞，看他怎么答对。奚瑞冷笑了一声，冷大夫，你不要挂不住，一句话让我说透了你的心思。你明明是奉秦王之命前来讨城，借粮只是个幌子。你说我们晋国亏欠你们50城没还，你们秦国亏欠我们多少你知道吗？冷智来气了，你这是倒打一耙，答应我们5座城池，1座城池也没给。我好说好道前来借粮，借是人情，不借是本分，怎么秦国还有亏欠你们的地方？奚瑞当时就把脸沉下来了。冷大夫，你别再明知故问了，你们秦王对我们晋国就不是什么亏欠的问题，你们是想图谋晋国。把冷智给气乐了， 我们秦国图你们晋国什么了？
冷大夫，
秦王想推翻惠公，还用计谋想谋害晋国的大臣，这不是图谋又是什么呢？冷之一听，希瑞先生何出此言？你说话要有证据，你有什么凭证这么讲话？你跟我要证据，我当然有啊，只可惜呀，你来迟了一步，丕正父被我主千岁给杀了。丕正父出使秦国，你们和他一起定计，等他回来的时候拿着一封信，说是请几位大臣去秦国做客。什么意思？好端端秦王请我们做什么客？是想要除掉我们？幸亏是天不灭尽，此计叫我家大王千岁识破了。你们的内应，丕正父叫我家大王千岁问斩了。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今天你们秦国还恬不知耻的到这儿来借粮，别说我们没有这十万担，就是有也不借。我告诉你，粮食是一粒也不借，五成是一成也不给。秦国要是有本事，可以发秦国人马到我们晋国来，咱们决一死战。如果你们把晋国打败了，任凭你们秦国摆布；如果我们要是胜了，就去攻打秦国的国都，这儿就有你们的榜样，国与两国都成了晋国的臣子了，你们秦国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，就老老实实的对我晋国俯首称臣。西瑞大吼了一声，来人呐，把冷之大夫搀出去。说搀是好听，呼啦一下子过来四个武士，就把冷智先生给架出去了。咣当一声，午门紧闭，就把冷智搁在门口了。他从秦国带来的那些随从还在门口等着呢，一看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出来好几个人把大人给架出来了？先生，您不要紧吧？冷智摆了摆手，没什么，这挺正常，他们晋国待客一贯这样，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他整了整冠，掸了掸袍袖，跺了跺脚，吩咐一声车辆伺候。手下的这些人也不好意思笑，你别看我们冷大人叫人给架出来了，这人死架子不倒，派头还这么大。那当然了，冷智有冷智的想法，别管怎么吵怎么闹，把我轰出来也好，秦国的份不能丢啊。随从问他，大人，咱们回哪儿啊？是不是先回义馆？
对，
回去收拾收拾，别落什么零碎，然后咱们回家。大家觉得冷智真了不起，来到晋国吃了个闭门羹，一粒粮食也没借着，还是那么谈笑风生，有说有笑回了秦国。到了秦国，冷智大夫先见百里奚，见丞相失礼。丞相，我回来了。冷大夫，你辛苦了，这趟借粮怎么样啊？
嗨，您别提了，
粮食没借着，不单没借着粮食，我还跟他们吵了一架，把和希瑞的对话学说了一遍。百里奚哈哈一笑：“邓大夫，你的功劳不小啊。”“嗨，丞相，我没借着粮食，我还有功了。”“你当然有功啊，我不希望他把粮食借给咱们秦国，他真要把粮借给咱，还不好办了。他不是不借咱们粮食吗？还跟咱们叫号，叫咱们出兵。好，那咱真得跟他较量较量。行了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回家去休息休息，明天我向大王禀报。”第二天上朝，百里奚向穆公学说了一番，把穆公气得够呛。惠公太不像话了，他竟敢把我秦国的使臣给轰出来了，这回我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秦国的厉害。咱们悄悄的点兵，发秦国人马。有的大臣没明白，干嘛要悄悄的点兵啊？简叔和百里奚明白，悄悄的点兵是别惊动穆姬夫人。为什么要背着穆姬夫人？因为她是晋国的姑奶奶，你大举进兵去打她的娘家，那她能让吗？惠公就有1000个不好，10000个不好，那也是他亲弟弟，是手足之情，他怎么能让你出兵去打他亲兄弟呢？所以夫人要是知道了，他肯定得阻拦。穆公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来了个悄悄的点兵。秦穆公要御驾亲征，是举兵伐晋。